我们一起来定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非常短哦，只有三句话而已。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次来。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再一次来。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念一次。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把这一句话可以背起来啊。各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们过去没有玩过桥，没有玩过桥牌的请你们举手。没有玩过，从来就没，不是桥牌，扑克牌的，从来没有玩过扑克牌的请举手。哦，没有。哎，有玩过杀人游戏的请举手。有玩过桥牌的请举手。有玩过桥牌的，哇，感谢主哈。很多人都有玩过这些牌。各位，当你们玩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发在我们手上的牌子。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选择，我们只能够去玩我们手上的牌子。阿妹吗？我想这是我们玩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是对我们的生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神已经是给你的，在很多东西当中，神已经把它放在你的手中，已经赋予你的，就好像是一个牌子放在你的手上一样，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说在生命当中，譬如说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你的父母亲，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你的种族，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你出生在哪里，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你的天赋才华，你没有办法去选择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就是已经给你的东西，固定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些东西是不容许我们去选择的，这些东西就好像一副发在我们手上的牌子一样，你只是必须要去打好这一手牌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去认识的一件事情。然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受造是怎么样？奇妙可畏的。今天你想各位，想各位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我把它称叫做怎么样打出你决胜的王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拥有五张牌，这五张牌呢，就是神发给我们每一个，就好像发给我们的那个扑克牌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但是这五张牌却能够塑造今天的你。各位还记得圣经里面有讲到，耶稣有讲过这么一样的一个比喻吗？讲到这个才干的比喻，这个才干的比喻谈到说，有一个主人，一个财主，他要出远门，然后就叫三个仆人到他的面前来，然后就跟他们交代，一个人交代他们5000两银子，一个交代他2000两银子，另外一个交代他1000两的银子，然后要走之前只跟他们交代一句话，你要去善用我所给你们的这些银子。各位，我们的神不会要我们为着他所没有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让我们为这些事情来负责任。我们的神不会为着没有给我们的机会来惩罚我们，不会。我们的神是按照发在你手上的牌子，按照这个样子，5000的再去赚5000，2000的再去赚2000，这样子的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去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的恩赐。所以说我想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除了神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以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独特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们要来带各位来看一下，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玩好这个发在我们手上的这五张牌子，能够得，不只是能够玩得好，而且能够得胜有余。 各位，如果你想要明白你的生命，你的这个生活的一个真相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明白这五个因素。这五个因素就是代表发在你五生命当中的五张牌子，这些让你成为之所以会有今天的你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五张牌子代表什么？这五张牌子就是代没有电的 OK 啊，这五张牌子就是五个影响着我的身份认同的因素。第一张牌子是什么？第一张牌子就是你的塑造本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的 DNA， 我们的染色体，我们的基因，我们的荷尔蒙，还有我们的一些化学的组织，这些东西呢，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这个就是从整个最基本的生物学的层面来看，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生理的层面，每一个人可能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有些人天生就对怕，都很对这个痛这个事情，哎，特别的敏感。有些人就很容易怕痛啊啊！就一个例子来讲，很多人这个，就挖耳屎来讲，你们被挖过耳屎吗？哦，很多人对被挖耳屎，哇，觉得这是一个高级享受，你知道吗？我记得我的这个二女儿君君啊，她小的时候哈，她特喜欢让她的妈妈挖耳屎的，每次挖的时候，哇，就一副那种非常享受、非常舒服的感觉。可是每一次哈，当师母在挖我的耳屎的时候哈，我那样的一种那种痛苦的表情哈，是她很难以想象的。你知道吗？但是各位，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错，阿妹吗？啊，这绝对不是我的错，这是神塑造我的样式。因为很多人可能在生命当中很容易就感觉到会很疲惫的，他生命当中就感觉到很容易疲惫。哎，这也不是对错的问题，这是神塑造他的样式。哎，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他们哈、哦，这个在晚上的时候就蒙在棉被里面，然后偷看小说，有没有看打电动啊，打手机啊，可是还是眼睛的视力 1.0 的正常的。但是有些人就是很注意读书的坐姿啦、啊、灯光啦、啊、喔、哦、再怎么样他的眼睛稍微不注意就马上加速，而且很突飞猛进的这个速度，就这个眼睛的这个视力就越来越糟糕。所以这个是怎么样？这个也不是他的错，这是他天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像这个样子的，还有有些人在他们的牙齿，就有的人天生就有一口的好牙齿，你知道吗？我的父亲到了80几岁的时候，他还能够咬甘蔗，还能够啃甘蔗啊。我的妈妈就完全不一样，我的妈妈50多岁的时候就满口假牙。那这个就是也不是他的错，这个就是神塑造他的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哎，奇怪，这边好像有一点没有电的感觉。好，是不是能够换一下那个？我现在用这个，在那，谢谢。一张这个。好吧，我们把这一句话我们把它写下来。没有什么身体的缺陷是罪或者是处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请你跟你的隔壁说，我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也不错。各位，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所以成为你现在的你的第一个特质，就是你的生物的特质，这是你的塑造的本质。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好不好？那个按下第二张哈，按下第二张。好，第二张牌子就是我们早期的关系哈。我想这个早期的关系，你知道我们人是一个关系的一个产物，尤其是我们早期的关系。许多研究报告组指出说，你的身份的认同，你怎么样来看你自己，其实跟那些在你生命当中你认为是重要的人物， 你认为是重要的人物哈、哦。好，谢谢。你认为是重要的人物有很大的关系哈。那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当中，我们看到你的重要的人物对你怎么样看，他们对你的看法会影响到，也会决定了你的自我形象、你的自尊心还有你的自我意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你要让主耶稣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用无限的爱、无条件的爱来爱你，因为他会跟你说神实话，他会跟你说话，跟你说真心的话，他会说你是我的宝贝，他会说你是我的掌上明珠，他会跟你讲说你是我眼中的同仁，他会让你提升你的价值。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实际的处境。有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你的塑造的本族，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你起初的人脉，你也没有办法去选择所有你的这些实际的处境。然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那一些事情还有在你周遭的事情，都会成为塑造你的自我认同的这些因素。有许多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的生命当中所发生到的一些重大的伤害或者是一些困境，其实我们经常都是这一些东西、这些处境的一些产物。比如说我们在当中或许有些人他们曾经有过被虐待的经验，不管是身体的虐待，不管是精神的虐待，不管是情绪的虐待，不管是性行为上的虐待，所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虐待的经验都会成为来塑造你今天的自我认同。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人可能有被拒绝的经验，这种被拒绝的人也会塑造你的身份认同。或者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失败，经历很多一连串的失败，甚至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挫败等等的事情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份认同。还有有些人他经历到一些天灾人祸，像一些地震啊、那个海啸啦、等等这些事情，都会在你的身份认同上能够留下一些疤痕。那这些东西呢，就会来形成你的一个自我认同，这也是你的生命当中所发给你的一个牌局之一。第四章的一个牌子什么，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你怎么样跟你自己对话，这就是你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呢，会来影响到你的身份的认同。譬如说如果你经常对自己说，我不够好，我不够资格啊，我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哦，啊，我不够性感，我不够协调，我长得很安全，我是一个失败的人。你如果经常跟自己讲这些话的时候，一再的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会深入到你心里面的意识层面，就会成为你的自我认同。这就是圣经里面之所以会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他说他心怎么样来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各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当你开始有一个想法的时候，这个想法不一定是真的哦，这个想法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一件事情，但是它就可能开始来伤害到你。为什么会伤到你？因为只要你相信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就会来伤害到你。譬如说，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永远就不会成功的，如果你相信这一句话的时候，那你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你永远就不会成功。如果你告诉你自己说，这一段的婚姻肯定没有办法继续再维持下去的时候，那你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你肯定会以离婚来收场，阿妹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到的，你的思想一个非常重要，你一定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你的想法，因为你的想法会影响到你的自我意识，你的自我意识会影响到你的自我认同。还有第五张牌，这第五张牌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可以控制其他四张的牌子。这第五张牌就是你的所做的选择。圣经当说，他说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没有其他的动物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这什么意思呢？我想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有许许多多的含义，但是其中有一个含义是什么？就是你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能力。其他的像啦、猫啦、狗啦、牛啦、羊啦，他们都没有办法自由的做出一些伦理道德的选择。他们拥有了什么东西？拥有的是本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区别做对跟做错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然而你可以选择做对的事情，你也可以选择做错的事情，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的，你拥有一个自由。其实人所拥有的这个选择的自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祝福。但是你要想想看，有多少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自由的选择却成为我们最大的咒诅？阿们吗？这个就是在于你怎么样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你的选择将决定你其他的牌子的果效。没有错，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化学性质，但是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样来使用你的身体，你要怎么样把你的身体发挥到淋漓尽致。没有错，你没有办法选择你所有的关系，但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如何回应这些关系。没有错，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实际的处境，但是你确实可以选择你要怎么样来回应你的处境。没有错，你没有办法来控制别人怎么样来谈论你，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再相信他们所说的，你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各位，你可以管理你的想法，你可以借着改变你的思想的这个模式来主导你这一艘船的这个船舵，这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如果你能够善用这一张的王牌的时候，你就可以改变其他四张牌子的花色，在你的永恒的生命跟你的永恒的命定里面都是由这一张牌所决定的。所以说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你要怎么样做得胜的选择。我们来看有几项你必须要做的选择。第一个，你必须要选择更健康。不管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身体缺陷，你都可以让自己选择更健康的一个生活。你可以做一些事情让你更加的有活力，譬如说你可以吃得更健康，你可以有更多的睡眠，你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你可以减轻你的压力。各位，这些都是各式各样你能够去做的事情，这些都是你在你的掌控，在你的控制范围里面能够做的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起来：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请各位把学习两个字画起来。有些东西，特定的东西是你可以去学习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怎么样提升你那个能够控制的领域的时候，你将会大大的降低你那不能够控制的因素所会带给你的冲击力。阿妹吗？你扩大你的能够控制的，你能够去学习，尽量去学习能够控制的越多的时候，你那不能够控制的因素就不能够更多的来冲击你。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看到这个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关于你身体的事情，或许你永远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变，但是你可以透过吃对的东西，你可以透过做对的活动， 你可以透过过对的生活等等，来让你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健康，甚至于能够让你活得更长寿。所以说在那一些你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的东西，你要选择能够让自己更健康。或许你现在就要开始做一些安排，一些有规律的一些活动，运动，来跑步或者是散步走路等等，这些东西你要去做安排。或许这个时候你需要去做一个身体的检查，或许这个时候你需要看牙医，或许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去补充你的一些营养品，或许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设计一些取代性的一些荷尔蒙。像这些东西你可以做的范围里面，你愿意这样的来做的时候，我相信寻求各样的一个帮助的时候，这会让你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健康。各位看过这个人吗？尼克，尼克福泽，他是一个患的非常罕见的一种疾病，这个是什么？叫做先天四肢切断症，也就是出生的时候，他整个身体他就没有两个手臂，就没有两双脚，出生就这个样子，这是天生的一件事情。当他小的时候，他饱受了他同侪的嘲笑，一直到他13岁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写在一个残疾人士。这个残疾人士他怎么样的奋斗时，怎么样的走出来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阴霾，就因为这样子他的内心里面有一些突破，他对生命有一些新的信念，因为这个样子他现在就成为一个全世界性的一个布道家，到很多地方去做布道，而且那个地方他用他的身体活生生的见证，不晓得激励有多少千万人的这样的人，他们得到鼓励，他们再一次重新点燃他们生命的热忱跟盼望。几年前他结婚了，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 baby。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做我们应该做范围里面来做的一些事情。各位如果有看到他的影片的时候，我真的是有时候我说连我自己四肢都好好的人我都不如他，他比我会游泳、哦、他比我会还打电动、哦、他比什么东西都会，跳到椅子上整个身体怎么上去，这一些技能他愿意能够去学，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生命就能够充满的这样的一个活力，也能够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机能能够来做。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各位，今天你也可以选择自己活得更健康更美好。第二个选择是跟你的人际关系有关的，就是你可以选择更深的去跟你的关系。各位，这是一个刻意去做的选择，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的美好。你可以选择学习一些沟通的技巧，你可以去建立一些新的好的健康的关系，来取代你过去那些旧的不好的不健康的关系，甚至于我鼓励你去冒险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我所谓的冒险是什么意思？冒什么样的险？就是冒被拒绝的险。各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有一个连结的原因在哪里？乃是因为我们内心有很多的惧怕。什么样的惧怕？我们惧怕被拒绝，我们惧怕不被认同，我们惧怕被伤害，就是因为这些惧怕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人建立一个合理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在经营关系当中，或许我们就要冒这样的一个险，冒被拒绝的这样一个险。你怎么样能够挪去你的恐惧感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一句话他讲到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的生命里面哈，害怕被拒绝会拦阻我们的关系。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为什么爱里面能够把惧怕除去呢？因为爱是把焦点从你自己的身上挪开，然后专注在别人的身上。你不再一天到晚说只是在乎我的需要，我的形象，我的健康啊，我的这个心，我的痛， 哦，我的各样的一些事情不是一天到晚就看着我，而是你能够去关注到你周遭的人，你能够你把你的眼目关注到转移到别人的身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许多的社交场合的时候，我们一进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有一些不自在，甚至会感到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紧绷啊，一种紧张。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吗？因为你在想，当你进去的时候，你就是第一个念头，你会想说，别人是怎么样来看我，别人是怎么样来想我，我的牙齿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剩菜啊？那啊，我的这个内衣是不是跑出来了？我坐的姿势是不是得当得体？哦，你就得想这些。但是各位，今天我要诚实的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可以放100个心，因为没有人会去想到你的，阿妹吗？啊，你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想说，别人怎么看我？哎，别人怎么想我？哪有时间去想你啊？对不对？哦啊，你想太多，你想得太美了，不要想这么多，哦，没有人会注意你的，每一个人都想说人家会怎么看我，会想到大家集中在我，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各位，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今天你一直看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想说爱跟这个谦卑，其实你讲到谦卑的时候，跟自卑是把它混在一起。各位跟隔壁讲说，谦卑不是自卑，自卑是看自己没有用，看自己好像垃圾一样，看自己不好。谦卑不是这个样子，谦卑不是看自己不好，谦卑的意思就是你少去想自己一点，少去看自己一点，你多去看别人一点，多去关心别人一点，这个就是谦卑啦。也就是你自己本身不是一直在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去为别人着想，你经常会想到别人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谦卑的表现。各位，今天如果每一个礼拜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你们眼中怎么样看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肯定会很害怕，我肯定会很担心，我也肯定会很不自在。但是如果我站在这里，我说主啊，这些人需要什么？主啊，我里面所想的就是你们的需要，你们的益处，你们的痛处的时候，各位，我就很少去想到我自己的时候，我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这样的想法会让我比较自在。我不要想说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我站在这个地方姿势怎么样，不，我想到大家的需要的时候，那我想我在这个地方就会更加的自在。我们说爱既完全，就除去了惧怕。所以说你要怎么样除去你生命当中的恐惧呢？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多去关注别人，多去想到别人，比较少去关注到你自己，比较少去想到你自己。还有一个有效的面对我们的恐惧感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做逆着你的恐惧来走。也就是说，各位，你要明白，恐惧感不会因为你的逃避，不会因为你的裹足不前而离开你，恐惧感会因为你采取行动来离开你。阿妹吗？我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故事里面，当他们到了一个红海的地方，后面是埃及的追兵，我们看那种情况之下，我想他们内心里面的想法说，主啊，我前面没有路可以走了，主啊，我已经陷在这个死俘虏里面了，所以说我前没有进路，后没有退路啊，怎么办？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采取一个行动，他们采取往前走。当他们踏下去的时候，抬起这一步的时候呢，他们走过红海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们整个不只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恐惧感被消除掉了，要提的，顺便要提的一件事情，所有他们过去让他们恐惧的对象，埃及人全部消失不见了。各位，很有意思，你看看这个故事里面，当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勇敢的向前采取行动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些埃及的追兵所有的人都被淹死在这个红海里面。 过去带给他恐惧的，因为他愿意采取行动往前行的时候，这些恐惧就不见了。还有那个让他们恐惧的红海，这个事情可能会阻挡到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可是透过他们的愿意往前跨出信心的一步，采取行动的时候，这一些过去成为他的阻扰，他们能够领受神给他们丰盛的应许的红海，现在再也不会成为他的阻扰，反而成为他们的垫脚石，让他们透过这件事情，他们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不止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在他们的这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他们再一次的碰到同样类似的一个情境，当他们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过了一个河，这个叫做约旦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一段时间呢，是河水涨过两岸，哇，是一个非常困难。你知道两三百万的人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河怎么过去呀？河水这么涨，大家怎么过去呀？在这个时候他们采取行动，他们跨出信心的一步，踏出去的时候，这个约旦河的水就开了，他们就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各位，这个就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去这个很好的一个例证。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恐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这个选择裹足不前，不是呆呆的坐在那个地方想着那些可怕的情境，而是要起来采取行动，这些恐惧感就会消失掉。特别我要鼓励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采取爱的行动，多去关心别人的需要，多去把你的眼目集中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个在我们的辅导学来讲非常有意义，它叫做 social interest， 叫做社会兴趣或是社会关怀。当你这是治疗自卑感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是治疗恐惧感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因为当你更多的有爱的行动去注意到别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自怜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就不会在那边自哀自怜，想到自己怎么样的不好等等，不会这样子的。你会反过来，你会让你这样的一个因着你这样的一个转移，这样一个爱的行动，所以说你们能够除去内心里面的一些不必要的恐惧。所以这个也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追求爱。我很喜欢他的英文的翻译，这个英文的翻译里面把这个句话讲得更加的一个清楚，他说让爱成为你最高的目标。哇，这是一个爱成为你的一切最高的一个目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生命的一切就是为着要学习如何去爱，顺便一提的就是你要到哪里去学习去爱呢？你要到哪里去学习建立一个美好健康的人际技巧呢？请你跟隔壁说，就是去教会啦。教会的设计就是要成为爱的实验室，阿们吗？教会的设计就让你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去经验这样的一个爱，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可以让你学习去爱，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你参加小组。在小组里面的时候，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关怀，学习彼此扶持，彼此造就，一切都在爱中一起来成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坚持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一个小组的归属，因为太重要了。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组的生活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爱，你才能够去建立，学习建立一些正确的、美好的、健康的人际关系。第三个选择是关系到你生命的一些现实状况，这现实状况就是你生命当中一些重大的伤害啦，重大的危难啦，重大的压力啦，忧闷啦，还有一些苦难的事情。无论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都可以选择信靠神。 这会带给我们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认同，这种认同是别人所没有办法拥有的，好不好？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念一次，来，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想要使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现实状况，让我们能够更像他，让我们能够得着益处。所以说，当你在学习这些，在学会了，在任何情况当中，就能够像诗人他这么的宣告，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今天把“时时”两个字圈起来，“时时”的意思就是，不管是得时，不管是不得时，我都要称赞耶和华。各位，如果这个功课你学会了，我相信你不只能够拥有一个基督徒的品格，你的生命也将会得着超过你能够想象的祝福。阿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请你把下面这一句话也写下来。我固然是一个我过去的产物，但是我不是我过去的囚犯。各位，是的，你的过去对你来讲肯定有它的影响力，譬如说你的受造的本质，或是你的关系，或是你的现实的处境，这个都会深深的影响到你的现在。你是你过去的所有的这些经历的一个产物，但是你可以不要成为过去的牺牲品，你可以不要成为过去的囚犯，你可不可以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来决定你的未来，让你成为一个不再一样的人。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特别要来介绍一本书，这一本书叫做《雨过天晴》。这一本书它的这个就是我们旌旗教会所出版的一本书，这一本书的作者叫做辛奎萨。辛奎萨他是柬埔寨人，他就说：“雨过天晴，我的饶恕之路。”这个是一个非常写实的发生在柬埔寨的一件事情。他自己本身的家人全部被杀害，就在那个时候，当他自己本身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选择主动去寻找那些杀害他家人的凶手，不是寻找他们报复，而是寻找他们，要饶恕他们，要祝福他们。其中有一段话他这样讲，他说：“我全身沾满了亲友的鲜血，血液中从鼻腔跟口中流出，几乎令我窒息。我想要离开那里，但我知道在特务兵还没有全部离开前，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我爬在我父亲的尸体上，整个人惊慌失措，疼痛万分，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怎么能够原谅那些杀害我家人的凶手呢？原谅对我有什么意义吗？原谅会使我遗忘吗？有可能遗忘吗？怎么忘呢？我在问题的挣扎当中，也对于饶恕越来越了解，它是一种内在的革命，使人能够对抗生命当中的不公不平。我知道饶恕很难，但我不能够和不饶恕的毒根来共存，我必须要放手。各位，他做了一件事情，后来他从美国去读书，读了神学院，回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去找那一些杀害他家里的人，他跟这一位杀害他父亲的还有家人的人来合照，他跟杀害他母亲 的这一位凶手来合葬。每一位杀害他的家人，只要他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已经会送他三样东西，一个就是一条丝巾，一个就是一条上衣，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一本圣经。这一条丝巾代表什么？这一条丝巾代表他的这样的一个饶恕。那另外呢，这个他的上衣代表他的爱。另外他送给他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呢，就是要让他知道他对他的祝福，然后他肯定会给他的一段的经文。这个经文是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各位，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当我们愿意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当我们有最最重要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自己得释放，你知道你的生命会得到很大的一个释放。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很感谢神，这一本书啊，你们下个礼拜就可以来借的哈。感谢神，我们现在有一个图书馆，那这个图书馆呢，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张的哈。这个礼拜我们还没有要，还不能说，因为啊，我们都会做好，但下个礼拜我们有开始有人在管理。那那边我目前我们放了将近400本的书，这些书其实哈。其实就是一个很宝贝的产业啊，很宝贝的产业。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些书齁啊，真的是特别我去选的这些书，就是那些属灵的书籍。我分类不同的这个类别的，有家庭系列的，有灵命系列的啊，有这样的一个灵修系列等等不同的系列齁。那我们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借这些书来阅读。我相信对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好的，那我们后、哦、还有这个他们哈、啊，后来他回去的时候，当他找这一些人，他们跟他表达对他的这个饶恕跟祝福之后呢，一年之后他就盖了这一所学校，这一所学校叫做卡克什么卡克普之村的神恩典小学。这所学校呢，那主要就是象征的饶恕跟啊，有盼望的未来的一个学校。后来在啊，这个三年之后的时候，这一个学校就增建了，扩大了，多了两间教室。这是当时候啊，200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啊，这个那一群的孩子，我相信现在他们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通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会带领我们到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的思想。你没有办法选择别人怎么样来谈论你，你也没有办法选择他们对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可以选择你不要同意他们的说法，你可以选择你不要允许他们的想法持续的在你的心里面来生根，在你的心里面来发酵。圣经里面在两千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地方所谈到的心意更新，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质变，您的本质上完全的改变，就好像一个蛹它变成一只蝴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改变，让神使你从一只小小的看起来不起眼甚至看起来很可怕的一只小小的毛毛虫变成一只蝴蝶。要怎么做这个事情？就从改变你的大脑开始，当你改变你的大脑你的想法的时候，你的生命自然会改变。各位，你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天平，这个天平里面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一些消极的东西，这个世界会告诉你说你是没有价值的，你是不够好的，你是不会成功的，你是怎么样不聪明的，你没有运动细胞等等的这些事情。你的大脑会把这些东西怎么样，把它累积下来，从这个样子累积下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失去了一个平衡。这样一个失去了平衡的话，这也就是忧郁症的由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沮丧的由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因为你的思想里面有很多接收从这个世界来负面的思想，导致于你这个天平就这样的一个倾斜下去了。 你怎么样能够把它翻转过来？这个翻转的方式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增加了你的真理的小碗石，增加增加，然后越增加越多的时候，怎么样增加呢？就是神的应许跟一些属天的意念跟想法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越来越增加的时候，怎么样？你的生命就能够从那边再一次的倒回来，你的生命就能够有更多的平衡。各位，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来保罗他会勉励我们一定要这样做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想。各位，当你更多的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你的脑筋充满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空间给这些素食而来的这些负面的这些影响，这些想法。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要常常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常常会有这个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各位，神的话语喂养我们，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每一个礼拜来参加主日欢庆一次哦。请问你们一个礼拜吃几餐？一个礼拜吃几餐？不要说一个礼拜，一天吃几餐啦？一天吃三餐，一个礼拜加起来至少21餐。请问，如果你一天一个礼拜只有来一个主日崇拜，就听讲道啦，就看圣经啦，吃几餐？吃一餐。一个礼拜吃21餐的身体的粮，一个礼拜只有吃一餐的灵粮，请问你会不会变成怎么样？营养不良？有没有？属灵的营养不良，各位，这个就不是喂养。喂养的东西就是要有持续性的、规律性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说，我们要有规律的 QT， 我们要有安静的时间，要灵修，要祷告，要读经，还甚至于你要去背经。你把很多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卡片，把那一天灵修的经文就把它写下来，带在你的口袋上，然后随时有机会就可以拿来看。你也可以在家里面买这样的纸，然后呢就把那一天你所领受到的东西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我们现在非常方便，有一个 blue tag， 有没有 blue tag？ 就把它贴在后面，就把它贴在你的墙壁上，就把它贴在你的这个书桌的前面，你容易看到，你的冰箱那个地方，随时去看它，随时去背它。今天我本来要把我的书房里面的东西照下来的，各位，如果你看到我书房里面的时候，我贴满了这个东西，贴满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需要被喂养，因为我知道我需要经常被提醒。你知道我贴了这么多东西，有的是把放大的东西，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做？因为很多时候当我消极的时候，我一打开眼睛的时候，最近我经常在看到一句话 El Shaddai， 我把它踏了一个很大的，什么叫 El Shaddai？ 就是超自然的神，就把它贴了一个很大的字在那个地方。当我感到沮丧，当我感到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就看到 El Shaddai， 那个超自然的神，全能的神，哇，我就说我有这样的神，我还在软弱什么？我要依靠他。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常要让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喂一次，而是每天都要供应我们的灵粮。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自然而然的能够成为一个更正面更积极的人。接下来我们也要看到，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选择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当我说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不单单只是在讲说啊，耶稣把我们从地狱然后拯救到天堂啊，神来饶恕我们的罪，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各位，今天在座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的确据跟经验的人，我鼓励你，你一定要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恩典。 这对你的生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要讲的，不是只有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刚开始得救的这个情况，我要谈到的是，你要经历到你也让耶稣成为你每天的救主啊，每天的救主，那每天当中让耶稣基督来帮助你们，来使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让我们有能力去行出我们的选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多变成新的了。我们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着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将会刚强我们的塑造的本质，也会使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自我意识等等都能够蒙救赎，也能够得到恩惠，你就会有一个新的力量去做一些新的选择，正确的选择，而且你会持守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能够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得着一切神的应许。圣经里面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哈，所有圣经神的应许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什么？都是 yes， 都是是。各位还记得圣经里面这句话吗？所有有关于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哇，这句话我非常喜欢。各位，当你跟耶稣有这样的建立这样的关系的时候，让耶稣成为你每天的救主的时候，在所有的有关于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会成为你的，这些都是是的，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也能够成为领受神所要给你一切的祝福。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这 五种选择呢，就是你的决胜王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这几项的宣告，我们大声来宣告，为我们自己来做这样的宣告，我们大声来宣告这五项，来开始。我要选择更健康，我要选择生根我的关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要选择信靠神，我要选择我的思想，我要选择让耶稣成为我的救主。阿们，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各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很多事情，就像我们刚开始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所讲的，很多牌，这五张牌就已经花在你的手中，你没有办法去做选择，你能够选择的就是你怎么样玩这五张牌，你怎么样去好好来玩这五张牌。我们也来分享到我们怎么样来好好来玩这五张牌，让我们能够来选择，我们能够更健康，我们能够来加深我们的关系，我们选择来信靠神。各位，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要去做的事情，没有错。有很多现实生命的状况是很残酷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位尼克。各位，如果你们想过一个出生就没有手也没有脚的人，今天他能够为神做出这么美好的见证，从他的经验当中就让我们想到，其实这五张牌，这五个原来我们所具有的这一些先天性的这一些既有的因素，这些牌是可以翻牌的，这些牌是可以变色的，重点就在于我们的选择，我们是不是愿意做出正确的选择。当我们愿意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四张的牌，其他四张的牌都会变得花色，你的生命会变得精彩，你的生命会变得有活力，就像尼克一样。当你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能够去好好应用神给你的选择权的时候， 自由意志的时候，就好像刚刚我们所分享的那一本书《雨过天晴》，这一位作者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选择去饶恕，他选择去祝福，就因为这个样子他自己得释放，许多人也因此得祝福，好不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祈求神的恩典，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